要认识进食祷告是神的恩典，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你的进食祷告就会能够成功的进展。你要认识它是一种恩典，所以有的人进食祷告，如果你认识到它是神的恩典，你就会在进食祷告期间得到保护，你的身体也会超自然的强盛，会不饥不渴。当然有的时候会有饥饿，但不像那种，如果没有恩典的话，你是饿的就浑身无力，浑身甚至心跳加速，各样的问题都出现。但如果你认识到进食祷告是神的恩典，你也向他求这种恩典，那么你会发现神会给你超自然的恩典，让你进食祷告的时候啊，身体格外的好，格外的能够，你能感受到神的恩典啊。经历的人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你旁边的人说，进食祷告是神的恩典。所以你要求啊，是恩典就要求，是恩典就要要。所以我为什么这样讲，首先帮助你明白，有的人说我怎么能够做到长期的进食祷告，我说你需要求恩典，这是一种恩典，从神来的。所以不是说你比别人吃的胖所以你耐饿一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神来的。所以神会给你啊超自然的恩典，因为进食祷告本身就是超自然的，所以你需要求神赐给你进食祷告的恩典。你就这样祷告就可以了，主啊，赐给我进食祷告的恩典，使我能够成功的进食，就这么简单，带着信心求。相不相信主就赐给你了，这个很关键，所有的都是通过信心来领受。为什么你那么相信呢？因为我们求得好，神要说，只要耶稣说你照我的旨意求什么，那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成全。进食祷告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求，你不需要疑惑。阿们。我这个事情并不是求别的，别的事情可能你还不是那么确切是否是神的旨意，但这个你知道是神的旨意。所以进食祷告是神的恩典，你可以直接的向主来要，主就会给你。主给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进食的时候会变得轻松许多，身体也不受亏损。身体有的人越进食越健康，有的人他可能进食一次身体反而受到亏损了，吓得他以后都不敢进食了，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进食祷告是一种恩典。经常有姊妹问我说，那我害怕进食祷告，因为我已经够苗条了，我再进食祷告我就不好看了，所以他怕瘦。我说进食祷告是神的恩典，你不会瘦，会更胖。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以前也是非常苗条，比现在还要瘦得多，但是我进食祷告操练进食祷告让我胖了最少30斤。因为进食祷告你的身体会好，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身体会好，因为神会借着进食祷告来更新你的身体系统让你如鹰返老还童，这是真实的。但是你认识到进食祷告是神的恩典，如果你认识不到，你还在用自己的力量我强迫自己饿死了也怎么样。有的人进食祷告用的是血气，哪怕你不喝水这个都不讨神喜悦。原则上讲我们进食祷告都是喝水的，你不喝水是你的领受，但是我们不能在公开教导说不要喝水，可以不吃东西但不能不喝水。有的人你发现他一次不喝水差点要命。在乌干达有一位牧师非常有能力的，操练21天全禁不喝水，到第十几天就死了，到医院抢救都抢救不过来，羞辱了主的名，给教会带来很大混乱。因为他很有名气，又那么有能力，谁杀了他呢？他自己。这叫没有智慧，用自己的血气，用自己的能力去进食。所以我们水是可以喝的，然后你要认识，最重要认识进食祷告是神的恩典。有的人说我曾经7天没有喝水，那是你个人的一个超自然的经历，自己留着就好了，因为可能神确实需要你那样，但其实没必要，这个水是可以喝的，最重要的是不吃东西。 我们就已经是在超自然的经历神了。一个正常人七天不吃东西，你看外邦人七天不吃东西，有的就会死掉了。然而我们反而是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超自然，神赐下了恩典，超自然的恩典。禁食祷告以后，你就经历到神的超自然，你就对神更有信心了。所以禁食祷告会使你的信心提升，你的信心提升的时候，你就容易得到医治、释放以及各方面的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往往是超自然的。有的人你信心小，因为没经历过超自然的事情，这次我们都能经历。因为像这样的一个操练呢，就是让你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我想提醒大家，能够帮助你操练成功的一个秘诀，就是禁食祷告是神的恩典。也许有的人你从来没听过这样，但这也是我后来认识到的。所以我经常向我只要禁食祷告，就向人求恩典，说主啊，赐给我禁食祷告的恩典，我的身体更加强盛，灵性更加复兴，借着禁食祷告，然后神就让我的身体更加的好起来。会瘦，肯定会瘦，但是回去了一个月内就会恢复，恢复了以后你会重，会比以前重几斤，下次再进食又重几斤，所以你的体重就会上升，不会下降。你看到哪个爱进食的人很瘦的？我遇见的所有的爱进食的人都不瘦，都比较，而且非常的，有的甚至你可以说他比较胖，比较强壮，甚至有的是已经强壮过了，都已经非常的肥胖了。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禁食祷告是神的恩典，你不需要惧怕这些。你不要笑，有的人真的是这样，经常跟我说我怕瘦，这不能禁食。所以我就给他说我的见证。其次我想提另一点呢，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禁食祷告呢？因为禁食祷告能够帮助我们胜过很多事情，这是一个强大的灵修习惯。大家说这是一个强大的灵修习惯。为什么说是习惯呢？因为经常有人问我说，禁食祷告不是得求圣灵的引导吗？不是得圣灵特别告诉我才能禁食祷告？如果是40天的、21天的那种可以，需要圣灵的特别引导。但如果是3天的这种短期的，你就把它当成习惯培养就好了。阿们，不需要那么宗教化。有的人说我没有得到引导，你发现这样的人他就一辈子没禁食过几次，他还去说别人，你禁食不对，圣灵没告诉你。啥时候告诉你？你的耳朵早都是一个聋子，怎么能听到呢？可以看到耶稣天天上山祷告，经常禁食祷告。主有没有每一次都求主圣灵说我需不需要禁食祷告？主把它当成一种习惯。大家说禁食祷告是一种习惯。阿们，你要培养习惯，需要培养。除非40天、21天这种，这个一般做不到的，所以需要神特别引导的。那个能神特别引导你就能做到的，那个需要圣灵的引导，其他的你就把它当成习惯，强大的灵修习惯来培养就好了。阿们。所以在我们这个 YI 房间，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都是每周四周六操练禁食祷告，把它当成一种习惯来操练来培养，这对你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帮助和保护。哈利路亚，能让你过敬虔的生活。基督徒最大的宝藏就是敬虔，敬畏耶和华是我们最大的宝藏。不是你有多少恩赐，很多有恩赐的人都下到地狱里了。西班尼说美国80%的医治不到家，最后都成为同性恋，成为艾滋病患者。那些让死人复活、让瘸腿的行走、让瞎眼的看见的医治不到家，都成了同性恋。他们有没有恩赐？非常有恩赐，蛮有圣灵的能力，最后都去到哪里了？下地狱了。同性恋还能上天堂吗？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是求来的。所以西班尼问主说，主啊，我也是医治不到家，我怎么办？主告诉他说，与我的亲密关系能保护你。所以他就拼命的发展与主的亲密关系。所以西班尼是一个操练内在生活等候神的人。 所以他虽然经历了一些软弱，他后来又站起来了，这就是神迹。如果是你站在那么高度，你要是跌倒了很难爬起来的，但是他可以爬起来，哈利路亚，因为他知道什么能保护他，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当我们操练禁食祷告，会使我们保持在敬虔里面，因为人吃多了，他这个肉体就被娇养得很安逸，他就会灵性就开始下沉，灵性就开始变得不敬畏神，他觉得他自己啥都有了。一个觉得自己啥都有的人，对神就不敬畏了。对神敬畏的人是觉得，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持续的对主说，主啊我需要你，这样的人他是敬畏耶和华的，这是敬畏神的人。感谢主赐下先知性的讲道，所以这是也不是我预备的，神在我们中间，他要教导我们禁食祷告的奥秘。禁食祷告能够使你敬畏神，当然你的动机要纯全，禁食祷告的动机，我们之下这几天会讲到怎样的禁食祷告是蒙神悦纳的。总而言之，我们的禁食祷告是为了更亲近主，更来亲近他，阿们。那么你的动机就是纯全的，所以建议我们就是每周来操练一到两天这样的禁食祷告，我们同步的都在操练。当你这样操练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灵性会很难软弱。哎，一旦禁食祷告一周两天，你怎么软弱？就算这一周别的时间软弱，一禁食祷告操练你就复兴起来了，没法软弱。对你旁边的人说，经常操练禁食祷告你无法软弱，想软弱都软弱不了。阿们。你看那些软弱的人，都是天天吃的肥头大耳的那样的，有的人吃的特别胖，有的人还在主内推销减肥产品。我说你多进食祷告就行了，花这个钱真是浪费。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操练进食祷告，是让我们的灵性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哈利路亚，灵性健康的状态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状态。你敬不敬畏神你自己是知道的。有的人他虽然很有恩赐，但是你跟他交谈，跟他来往，你发现这个人不敬畏神。我跟你说，不敬畏神是最危险的，有没有恩赐都不是太重要，敬畏神，神也会给你恩赐，但这个恩赐不会让你下地狱。但你不敬畏神，有恩赐就会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没有恩赐的他张狂不起来，而有恩赐的又不敬畏神，他就飞速的下地狱。所以耶稣才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你们就高兴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在天上才高兴欢喜。讲的就给神仆人听的，很多人他不认识什么是宝藏，不是那个恩赐，在天堂上不需要恩赐，你需要给谁按手祷告，没有人是病人，鬼就更没有了。所以恩赐带不到天堂，能带到天堂的是你自己的这个品格生命，所以和主的关系可以带到。因为主说，我认识谁是我的人，你跟主非常亲密，你像以诺在地上与神同行三百年，神都舍不得他经历死，直接把他踢走了，因为主巴不得快点见到他。我相信以诺上天是耶稣亲自迎接的，因为这个人与主的关系太好了，主已经等不及了。哈利路亚，意思就是说关系能带到天堂。你跟主的关系不好，你就算为主做工也没有用，因为你只是主的一个工具而已。很多神的仆人只是主的工具，我经常给人说，很多神的仆人都是主的一个工具，工具用完了就扔掉了，主根本不认识他。我们要做主的儿子，我们要做神的儿子，我们要做主的心腹，儿子永远在家中。当我们跟主有美好的关系，主会托付我们做一些工作，而这些工作会加深你跟主的关系，因为你会在这些工作中来倚靠神，这是天壤地别的。所以我们需要来操练禁食祷告，把它养成一种习惯。阿们。特别是当我们的家庭、工作、婚姻、侍奉各方面遇到难题的时候，你自己都解决不了，那个时候你要干什么？你要禁食祷告，就能帮助你解决。不 要小看禁食祷告，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你可以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查看多少神的仆人都是禁食祷告的人，像摩西啊、以利亚呀、以利沙呀、但以理呀、以斯拉呀、以斯帖呀、以西结呀、以西米呀，随便说，你看圣经哪个神的仆人不是禁食祷告的人，能找出一个吗？只是没记载，但是我说的这些人都是记载过的，他们是禁食祷告的人。哈利路亚。新约那耶稣就是带头了，那使徒们都是禁食祷告的人。所以禁食祷告一定是有很多属灵的祝福在里面，禁食祷告也是神的旨意。从旧约到新约，包括耶稣自己都做了典范，禁食祷告的典范。耶稣经常做工忘了吃饭，门徒说，门徒去给他打饭吃，主说我有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门徒以为是有人偷偷的给他送了，开小灶了。门徒们根本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他无法理解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说禁食祷告就是我的食物。哈利路亚。门徒以为谁给他送饭吃了，是不是趁着我们出去买东西有人偷偷的给你开小灶了，所以你这会儿不饿了。门徒就是这样想的。但是耶稣说的意思是禁食祷告是我的食物。对你旁边的人说，禁食祷告是我的食物。阿们。所以你需要把它操练。有的人你不要听他怎么拦阻，有的人他是活在宗教的灵里，活在法利赛的人的灵里，这样的人也许禁食过一两次三天的，然后他就开始拦阻别人，他就问你很多法利赛人的问题，有时啊，你有没有圣灵感动啊？你不能这样禁食啊！这样的人，你发现他自己就没有怎么禁食，他就那一辈子那两次算什么？我们需要把它当成习惯来培养。哈利路亚！这个不是律法主义，这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做的，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需要跟随主的脚踪行。哈利路亚。主经常的禁食祷告。而我们从旧约也发现，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拣选犹太人是为了让他给万民做一个典范。哎，你去以色列去耶路撒冷，你看到犹太人他到现在还是有禁食祷告的这个习惯，他每周安息日啊，或者是赎罪日啊，或者是节期，他们都会有重大事件，他们都需要禁食祷告。从旧约就更加的明显了，旧约只要犹太人出现被掳，或者是打不过仇敌，或者是出现了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全国禁食，有没有？你发现神是不是每一次他们禁食就翻转了？为什么犹太人要这样做？因为是他们从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那里就领受了，神告诉他们要成为祭司的民族，要做个典范，要成为禁食祷告的典范。阿们。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是在这样保留这样的一个传统。而神让万国万民万邦来学习犹太人，也要学习到他们优良的这些敬虔的习惯。阿们。因为这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作为外邦的信徒，我们也需要禁食祷告。其次呢，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遇到难事儿特别需要禁食祷告呢？犹太人也是如此，因为遇到难事你要思想为什么神允许这个难事临到你呢？神不许可一根头发都掉不下来，如果神许可有难事临到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万事是互相效力，不要叫你得益处。有的时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远了，我们自己还没有感觉到，但神思念你，神想让你快点回来，所以通过一些难事逼得你来祷告，甚至禁食祷告，来加深与主的关系。因为神也好让你知道，通过这些难事让你看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好打碎你的骄傲。禁食祷告的人是谦卑的人。你看见一个骄傲的人喜欢禁食祷告吗？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没有发现有骄傲的人喜欢禁食祷告的，骄傲的人都是自负的，他依靠自己的能力，他怎么可能禁食祷告？所以禁食祷告能使我们谦卑下来， 能使我们来依靠神。阿们。因为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没有力量，身体会软弱，那肯定的。因为在诗篇上说，大卫是一个进食祷告的人，他说我进食祷告，我的腿骨膝骨都是软弱的，发软。他进食祷告时间太长了，他的膝骨都是软弱的，缺钙了。但也没有关系，神后来会恢复他。那个期间你需要经历。有的人说我进食祷告得到神超自然恩典，我比平常还健康还有力，这个也有点假了。也许偶尔有一次，但一般你是个人，你还会经历软弱。这个软弱是必须经历的，因为只有肉体软弱的时候，你才会真正谦卑下来。阿们。我们经历过没有？有的时候我们生病了，但你发现那个时候你更加软，更加的谦卑了。你知道主，哎呀，这次病那么厉害，你才知道你是谁。主啊，我真的需要你。你不高兴，我一下就可能没命了。平常你很强壮的时候，你不会这样认识，你会觉得我还有办法，神也拿我没办法。有的人他就觉得神都拿他没办法，这样的人是可怕的，这样的人是通往地狱的。这样的人生病了对他还是好事，因为生病了他会认识主拿我有办法，他就惧怕神了。一个不怕神的人就已经通往地狱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难事，好让我们遇到难事干什么？大家说进食祷告，来向主降服，来表达你的无能，表达你来依靠神，表达你接受神的全能。阿们。所以是不是这样？当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依靠神，会让我们开始谦卑下来，认识自己是软弱的。哈利路亚。你就知道自己是无能的，就会真实的说，主啊我需要你。大家说，主啊我需要你。所以特别是你在进食时间长一点，你身体会非常软弱，就会非常需要神，就认识到你的小命在主手里，你就那个时候才滋生出来真实的敬畏耶和华。我跟你说，敬畏耶和华的灵，有的人并不认识，这个需要你自己经历，你才知道什么叫敬畏神。可以说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你并不认识什么叫敬畏神，这个需要神的启示，我讲都讲不清楚。经历神，你知道从神来的启示，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敬畏神，那样才行。但进食祷告能帮助你认识到敬畏神，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当然你需要进食祷告的动机，我们会讲到这堂课，调整好了，你会达到进食祷告会使你得到敬畏耶和华的灵啊，那是我们最大的宝藏。哈利路亚。在这个末世代最需要的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有了敬畏耶和华的灵，你稳行在高处，而且能上天堂，保证你不会失去救恩。很多神的仆人最后都会失去救恩，因为他们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们都会像扫罗一样被他们的恩赐，被他们的呼召毁灭了，因为他们没有身量。而大卫是一个进食祷告的人，所以他也有恩赐，他也有进食祷告。你发现大卫最后虽然会犯错，但最终他不管怎样他都会站起来，结局是美好的。到最后神还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我要从大卫的后裔中兴起一位王，就是耶稣，大卫家的宝座，大卫家的钥匙。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大卫他的人生是成功的，但大卫是一位进食祷告的人。所以你要明白，虽然大卫有犯错，但是这些犯错误并不代表大卫不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人，只是他有软弱的时候。因着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他会真实的悔改。哈利路亚。因着他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你看保守他最终能够一次一次跌倒都站起来。一人虽七次跌倒，必七次被扶起来。哈利路亚。所以大卫我相信在他进食祷告的时候，他获得了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个保守他到底。我跟你说，那些得胜的恩膏都没太大用，对于大卫来讲得胜的恩膏也会让他下地狱，唯独敬畏耶和华的灵最终保守了他。大卫无往而不利，到哪里都征战得胜，但是 圣经上写完这个，后面你发现他就跟八十八犯了奸淫，然后杀了他丈夫。这个恩膏不能保护他，但他能够那么及时的悔改，把眼泪把床都哭得飘起来，这个不是得胜的恩膏带来的，这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带来的。你看到那么多神的仆人没有？他们都有恩膏的，但是他们最终不能够悔改，非常可怕，结局是注定的，是在火湖里面。然而大卫他是一个悔改的人，他是一个进食祷告的人，而且他进食祷告的动机是纯全的，他进食祷告经常是求的悔改啊，我进食披麻蒙灰在神面前悔改，为别人祷告，为他自己等等，他是一个正确的进食祷告的心态，我们会讲到这一点。好，那么我继续讲到，就是说到基督徒遇到难事了，我们应该要进食祷告，不要像平常一样该睡的睡该吃的吃。那你的事怎么能解决呢？你知道那些事情需要属灵的力量才能解决，灵界必须突破了才能彰显在物质界。你的祷告如果失败了，不可能解决了。很多人就说神的仆人给我祷告，然而神想要的是让你进食祷告。很多儿子悖逆拜偶像被魔鬼掳走，需要母亲进食祷告才能挽回的。如果你不进食祷告，他就得下地狱，找谁都没用。神摆的路你不走吗？然而很多糊涂的人并不认识，他不想付代价来进食祷告，这就是他们的失败。我们需要付上代价，而且我告诉你，借着那个事儿，神可不是光拯救他一个人。如果你进食祷告经历了神，你自己也灵性大复兴，最终还是坐在你身上的。大家说十字架最终是以我为目标的，还是坐在我身上的。阿们。神可以设置你的家人、丈夫、妻子，任何亲近的人成为你的十字架，就是最难缠的，这都是十字架。但是最终还是要塑造你，你认识到了，如果你认识不到那就麻烦了，你就会肤浅的觉得主啊快把这个事解决了。然而主往往不会快，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批评埋怨，加深你的堕落，因为这些东西会使你向反方向行驶，那就离神越来越远。有的人就开始在这里绕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十年，他不明白其实主万事是互相效力，要叫你得益处的，然而你不想要这个益处，光想走捷径。神的仆人为我祷告一下，有的时候神的仆人给你祷告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个事儿答案在神那里，不是在神的仆人。但我可以教导你神的话，只要你能够照着我说的做就能解决。然而现在的人就懒，就是想走捷径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很多微信的人给我联系，我不想回答他们，发现他们的请求都是无理的，好像神的仆人天天二十四小时当你的保姆，就得跟你祷告，那我还要跟神亲近的，我没有时间，甚至我连看都没有时间看。你的问题需要，但我可以负责把真理给你讲明白，你只要照着真理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本身神设立的神的仆人就是传达真理的，不是让神的仆人当你保姆的。我们是以祈祷传道为念的，哈利路亚，不是以保姆甚至是男的怎么说奶爸，我们不是这个，所以我们是以祈祷传道为念。所以希望我们家人们不要用琐事来给神的仆人太多的麻烦，这个我们需要自己来通过小事自己一般的祷告就解决，难事进食祷告。如果你还没有操练进食祷告，你就操练，你发现一进食祷告就解决了，你也不需要再找谁了，哈利路亚，能可以解决的。因为进食祷告会提供你属灵的力量，极大的力量会被释放下来解决你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开始具体的讲到进食祷告带来的好处，进食祷告带来的好处。第一个好处，进食祷告能够带来属灵的突破，能够移开你生活中的大山。进食祷告能够带来属灵的突破，能够移开你生活中的大山。我们来看经文，马太福音17章21节， 马太福音17:21，我们没有圣经的这个家人，我们前台是有提供圣经的啊，回去你可以找他们要一本，走的时候还了就行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大家一起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好，行，这个我们反正你没有听着就好了，我们经文也不是很多，我们也会念出来。你要思想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愿主来向我们说话。接下来先知性的讲到，阿们，感谢主。这个话呢，它是有双重的意思。我们先讲第一重的意思，是在讲耶稣是在讲有一类的事儿，不仅是包括赶鬼，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难事儿，这是难事儿，特别讲到难事儿。至于这一类的鬼，都需要进食祷告才能突破。大家说突破，所以进食祷告就能带来突破。再难的事情，就是那些大山小山，像这些更难的鬼，也属于大山小山，都能借着进食祷告，大家一起说被挪开，被挪开。所以进食祷告，神会赐下突破，能够把重大的事情，特别你遇到重大的事情，对你旁边的人说，遇到重大的事情都要进食祷告了。你说你重大的事都不进食祷告，你啥时候进食祷告？人生能遇到几次重大事件？婚姻大事、工作、选择侍奉，这些不需要你进食祷告吗？你能结几次婚呢？所以你这时候都不进食祷告，后来你嫁错人了、娶错对象了，不要怪谁，我们自己没有付代价，所以我们需要付代价来祷告进食。当我们进食祷告，神会赐下突破，将这些一些仇敌暗设的网络，有的时候是仇敌暗设的网络，你根本就不知道，你需要进食祷告，你不需要知道，但你进食祷告，神把它移走了。这些大山小山，神把它移走了。人生中困难的事情，奉耶稣名借着进食祷告都可以突破，都可以突破，都可以解决。所以我希望大家养成这个习惯，遇到难事的时候，我们都开始操练，是吧？进食祷告，你就会看到神的突破。不是遇见难事了，马上打电话给牧师，开始找一大堆人，就是不找神。这个习惯说明你是个宗教徒。他的神和你的神一样不一样？有比你优越吗？没有，大家都找一位主，为什么你找他找他，他被提升了，最后你还是下沉的。所以你需要自己来操练祷告。阿们。这神的心意，神从来没有说你遇到事了马上找牧师，有没有这样？没有。你从旧约到新约，没有，神都是给你一条路怎么走。所有的人神是一视同仁的，成不成长你自己决定，你想成长尽本分付代价，不想成长天天找牧师，天天找别的人。我们要找神，哈利路亚。第二点，进食祷告能提升你属灵的权柄，扩大你属灵的权柄。进食祷告能提升你属灵的权柄，扩大你属灵的权柄。同样是这个经文，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我在讲第二重意思呢，就是他在讲属灵的权柄。这个背景呢，是耶稣基督有一次门徒去叫耶稣去给一个人的儿子赶鬼，这些门徒们啊赶了一下午，累得受不了，就像有的人赶鬼好像动的是肉体的力量啊，跟鬼吵架吵了一下午，嗓子都喊哑了，鬼就是不出去。门徒也是这样，一大堆门徒给这个儿子赶鬼，鬼走没有？没有。后来他们就去找耶稣，然后耶稣一句话就把这个鬼赶走了。后来门徒就不明白了，主啊，为什么平常你一句话就赶走了，我们搞了一下午这么多人都搞不定这一个鬼。主说，至于这一类的鬼， 若不禁食祷告，他就不出去。因为耶稣平常就是个禁食祷告的人。哈利路亚。那里并没有特别记载耶稣那天在禁食祷告，有没有写？没有，因为耶稣平常就是禁食祷告的人。大家说耶稣平常就是个禁食祷告的人。所以圣经不需要记载说耶稣那天已经饿了一天了，就等着这会儿来赶鬼了。耶稣知不知道这个是突发事件？是不是？这是突发事件。但耶稣为什么去了一句话就把他赶走了？也没有说耶稣禁食祷告了，有没有说？没有。但耶稣指明了为什么，因为这类的鬼得禁食祷告，因为他自己平常就是禁食祷告的人。所以耶稣的权柄是很大的。有的人说到这儿他就不明白，他说那当然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永远都不懂什么叫新约。新约耶稣道成肉身跟你一点区别都没有。大家说耶稣在肉身行走跟你一点区别都没有。他也是有软弱，会饿，会有七情六欲，他需要完全的依靠圣灵，所以他需要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以后才能够去服侍神。他还需要祷告，让圣灵指示他，得到圣灵的恩赐，才能服侍神，跟你没有任何区别。你要这样说，就是可以说就是完全的曲解圣经。耶稣在地上是给我们一条路，就是信徒当怎样走，他给了我们一个榜样，我们就得这样行。所以主说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死了，上复活升天以后，圣灵下来了，所以他才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因为圣灵的浇灌会前所未有的更强烈。哈利路亚。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圣灵不能够浇灌下来，所以你看到门徒打死他都学不会，主在三年陪着他们吃饭行走生活侍奉，门徒手把手教会了没有？教不会。到耶稣快临死的时候，就一个玛利亚还知道体贴主的心，其他的门徒还在争辩，一瓶香膏抹到主头上太浪费了。门徒的心你看开启了没有？没有，还是糊涂的。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他们都逃跑了，就估计玛利亚没有逃跑。所以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才浇灌下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有圣灵，如同耶稣在地上拥有圣灵，我们就能做更大的事。而且圣灵幕后的浇灌要比起初更强烈，这是神的应许。幕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而且神的殿的荣耀大于先前，所以耶稣才这样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圣灵会更强烈的浇灌。因为主的意思说我在地上全靠圣灵的，因为我是个肉身的，如果我用我的神性的力量，那还下来干啥？那就是作假了。主不是作假，所以他是真正的一个人，所以才会死，才会哭，才会有软弱。但耶稣知道禁食祷告的秘诀能够加增他的权柄，所以他经常禁食祷告，所以他赶鬼，鬼就逃跑了，而门徒怎么都赶不走。所以大家说禁食祷告加增我属灵的权柄。阿们。每一家人都是有权柄的，但是权柄也有大小的。神的军队也有士兵、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有没有？大将军，哪个权柄大？大将军、军长、士兵有士兵的权柄，但普遍的权柄都是胜过魔鬼的。然而有的他这个权柄是有限，因为大将军有大将军的身量，人家是个禁食祷告的人，人家的信心和你的信心不是一个层次，但起初重生都是一样的。大家说起跑线是一样的。阿们。起跑线一定是一样的，因为神不偏待人。后来咋那样了？是因为人家追求的，人家付的代价多。你不能说人家付那么大代价你都不付代价，最后跟你一个水平，那样的话神就不公平了，是不是？保罗在地上你看受多少苦，被打死了几次，在亚拉伯的旷野也禁食祷告了三年。经常说保罗写的书信，你看他说我禁食不食，在海中在什么，他受的苦你看见没有？这些都加增他的权柄。哈利路亚。 而我们很多人你根本就啥也没受呢，你怎么能拥有保罗的权柄和他的信心？信心和权柄是绑定的，所以我们需要去经历神。所以你要为对你旁边的人说，为你经历的每一件难事感谢主，这是加增你的信心，加增你的权柄。当然是你得胜了以后，你不是胜不过那就白受苦。我跟你说，胜不过就是白受苦，胜不过就是白受苦。有的人说，为我主啊，我受了很多苦，但你每一次都没得胜，那你就是白受苦。受苦，我经常讲一句话，受苦带来两个结局，要么在受苦中被毁灭，要么在受苦中被成全，是你自己的选择。这句话就是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也就讲到我们需要更大的权柄，进食祷告更大的权柄会对付更有能力的鬼。这一类的鬼是更高级的鬼，耶稣在讲更高级的鬼，鬼也分这个等级的。以弗所书特别讲到鬼的等级嘛，讲到我们是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是最高阶层的，他住在二层天，星宿之中，星宿之中。我为什么这样讲？就给你讲个奥秘，因为我看到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尼日利亚有一位，他是世界级的巫师，全世界都有名，全世界都有他的门徒，他培养了很多的手下。这个人是非常高端的，他比撒旦教的祭司还厉害，他是非常高端的整个世界级的那种巫师。后来他悔改信主了，他就讲，他说他施法术靠的是谁，根本不是地球上的魔鬼，他说真正有厉害的魔鬼都在星宿上，他说他的灵能够借着法器飞到星宿之上，就是你看的太空啊，他比坐太空飞船还厉害，他能够去找到这些最有能力的魔鬼，就是二层天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跟他们立约。撒旦直接向他显现委派任务，因为撒旦派给他的这些魔鬼都是住在二层天的，根本不是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以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是最高等级的，除了撒旦以外他们是最高等级的，一般你也接触不到。但以理曾经接触过，因为他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但耶稣说，至于这高等级的魔鬼就需要禁食祷告。哈利路亚，禁食祷告。然后执政的、掌权的是在这个地球上的，是我们能接触到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就是比较高端的国家级的魔鬼、魔君，波斯国的魔君呢这一类。但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是最高阶级的。但也不怕，我们因着耶稣的得胜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这一切，包括撒旦他自己。哈利路亚。只是实际的行出来你需要有信心，需要有真理的认识，需要禁食祷告，因为理论和实际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行走在这个真理中一段时间，适应了这个真理，你的信心达到那个层次，你就可以行走在这样的权柄中。阿们。那个人得释放是因为被尼日利亚的 TB Joshua 祷告为他赶鬼才把他赶走，别的人给他赶鬼根本赶不动，甚至他把那些人欺负了一遍。他去这个 TB Joshua 的教会的时候，把他们教会的，他们教会很大的，所有的电子设备的这些电源，他一施法全部都停了，停了两次，在聚会中就被他停了两次，断电，不是人为的，就是他一做法。但 TB 教授后来为他祷告释放他了，哈利路亚。他得释放就是借着 TB 教授，因为 TB 教授是一位行走在更高属灵权柄的人，他是一个禁食祷告的人。很多人，他说很多人为我祷告，但是他说这些人我根本不惧怕。所以你知道灵界的真实，他行走在一个他属于是撒旦王国的一个，等于是左膀右臂了，属于撒旦的左膀右臂。撒旦直接 向他显现，给他委派任务，所以他在全球培养门徒做巫术。你知道非洲的巫术是非常攻击性的，但是被一个神的仆人祷告得释放，把他所有的鬼都赶走了，哈利路亚。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到，只要你愿意付上代价，行走在更高的属灵权柄，是你的选择。神都已经给了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就是践踏撒旦，是代表蛇嘛，蝎子就是一切的污鬼邪灵，包括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但我们需要通过禁食祷告使我们真实的行出来，哈利路亚。所以而且这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需要信的人就有神迹随着他，就是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以及赶鬼。但很多人你发现他不去操练呢，他光等着别人给他祷告了，所以他永远他的信心突破不了。别说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一般的执政的他都赶不走。权柄有没有给他？给了，但他不操练跟他有关系没有？他没有活出来跟他有关系没有？没有。不是说耶稣的权柄是假的，而是他活在属灵的理论里面，他没有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面。需要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面，有的时候需要我们禁食祷告，需要真实的去行走。好，那我就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说禁食祷告能够提升我属灵的权柄。大家一起说，禁食祷告提升我属灵的权柄，扩大我属灵的权柄。问你旁边的人说，你想要更大的权柄吗？想不想？想就告诉他说你要禁食祷告。很多人管，哎呀，神的仆人给我祷告我就有了，那只是一个眺望，需要自己禁食祷告。阿们。因为你自己禁食祷告才会从真正的权柄的源头那里得来。权柄的源头不是神的仆人，是耶稣，哈利路亚。神的仆人也是借着禁食祷告，你发现那些有权柄的神的仆人都是禁食祷告得来的，他们可不是通过谁按手就得来了。按手有眺望的功效，但没有说能够给你的权柄也加增了，需要你自己来禁食祷告加增权柄。但按手能够传递恩赐，能够眺望你。提摩太借着众长老按手的恩赐被眺望了，他的这个恩赐被眺望，哈利路亚。没有说权柄被加增，权柄这一块需要禁食祷告。因为我说了，禁食祷告会让这个人更认识神，更认识神，更谦卑，谦卑，谦卑，谦卑，他就会得到更大的权柄，更认识神都会得到更大的权柄。这需要个过程，所以需要你禁食祷告花时间。而且有的人禁食祷告他还不能认识，那他也是，他这个禁食祷告效果就不好。所以有一类的鬼我们不能够正常吃饭来赶，我们需要操练禁食祷告来赶走它，哈利路亚。所以这能回答有些人的问题，为什么他的朋友、妻子、孩子、亲人、生命中的魔鬼无法赶走，因为并没有操练禁食祷告。如果你禁食祷告就可以赶走的，哈利路亚。因为禁食祷告加增你属灵的权柄，使魔鬼开始惧怕你，而且你也根本不会遇到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那个层次，除非你是但以理那样的人，他的祷告是震动列国的。所以你也不用给自己扣高帽，哎呀，我遇到最高阶级的邪灵。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听到有的代祷者说我是高端的，我是活在高阶级征战的属灵征战级别的这个代祷者。真正的活在那个级别的代祷者不会这样说话的，他是自以为的，不知道他跟哪个虾兵蟹将打完仗了，他就说我经常是进行属灵的。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好笑，有的人经常这样跟我说，我这样的人我一般都敬而远之，不想跟他们多说话，被迷惑了。什么叫做高级？你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叫做空中属灵系的恶魔，除非你为列国祷告，你才可能触碰到这个级别的啊魔君。那也不用惧怕，如果你真正的经常为列国祷告，你的权柄会加增，你的身量也会加增，你也就可以对付得了，哈利路亚。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我们这个 操练带导者也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往往不是很成熟的带导者，我一般不让他们加入到特别的为列国的这种征战的祷告，可以加入到认罪性的祷告，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是可以，所有的信徒都可以。但涉及到一些很大的征战的，需要一个过程，有的人他不适合，不是说他没有权柄，而是他的权柄没有达到那个层次，你让他猛一下子进去他会不适应你要让他适应，让他慢慢的成长成熟了再去。所以我们这个培训带导者也需要注意这一点。特别大前天有位家人跟我说他的事情，他说他是有癌症病，后来神超自然的医治他了，医治他以后马上他进入服事，他们教会的同工就带着他去医院，给三个，一个癌症病，一个精神病，一个反正都是那种非常麻烦的那种人非常大的这种征战很大的这种侍奉，让他加入。后来祷告都好了，然而他就垮了。从此以后他又开始病得卧床不起，他问我为什么，他灰心了很久。我说因为你被不成熟的人带着你去做一些不该你做的事情，你刚刚得释放，你应该先恢复自己，在真理上造就自己，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使你的身量慢慢的加增，你再去做这么大的服事。被攻击了吗？很明显，但也是可以恢复的，主要是他真理上。后来我就把我的讲到有一个特别魔鬼最怕的以及最不怕的基督徒发给他，这些信息很重要，如果你去看明白了也不惧怕，主要就是在真理上，魔鬼也无法攻击到你。但因为他没有这个真理，所以他很容易被邪灵攻击，而且他去做这些服事是应该一个成熟的带导者去做的，但是他就是。所以我们带人你要注意，有的时候你会害了别人，你要有见识，你不能够这样的带门徒，你要这样带门徒，那你这是多少门徒都被你给祸害的不行。不是他们不爱主，这个姐妹很爱主的，刚自己从大难不死就马上就开始不要命的去服侍，结果现在这个结局。当然我想宣告这不是他的结局，所以你要认识真理，真理让你得自由。所以我们侍奉也是有也要找到侍奉的法则，不能够胡乱的去触碰一些不该你触碰的，到了你该触碰的时候你才能触碰。哈利路亚。然而我想说，禁止祷告能够加增你的权柄，当你的权柄被加增了，魔鬼也会惧怕你。所以特别是为国家祷告，为城市祷告，我们需要更大的权柄，而禁食祷告就会加增你的权柄。我们是国度代祷者，更需要操练禁食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房间需要操练禁食祷告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每周二周四我们定的是禁食祷告的日子，有的人并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国度代祷房间，是为列国守望的你需要通过这样来操练，你会被加增你的权柄。但权柄加增会有好处的，那么一般的邪灵就惧怕你的，所以你的权柄加增的时候，你身量就会长大。哈利路亚。保罗说不是依靠委婉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保罗说不是依靠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大能和明证。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四章二十节，大家一起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个全能就有权柄和能力的意思，权柄 authority 能力 power， 所以需要权柄和能力才能彰显神的国，而权柄和能力就需要信心， 而信心需要禁食祷告才能加增。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放弃自己。你都饿得走不动了，你还能依靠自己不能？你就是能依靠神了，信心就是依靠神，就是完全的依靠神。完全的依靠神的时候，你的信心是不是提升了？而经常这样操练，你的信心是不是就提升了？信心就跟那个小孩子成长一样，他是一步一步长大的，不是一下今天一下我就成了信心的巨人，不可能。大卫要不打死这个熊和狮子，他不会打死哥利亚的。哥利亚一个人估计能打死多少熊和狮子？哥利亚身高5米啊，拿着那么粗的枪，那狮子老虎在他面前就跟个小猫一样。大卫能把哥利亚打死，是因为他之前就已经操练了信心，他把熊和狮子都打死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成长需要过程，我们需要成长，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进行祷告操练我们的信心能力，权柄都被加增。哈利路亚。使徒行传19:15，使徒行传19:15。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你看这个鬼说的话有没有意思？你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背景是有一个人被鬼附了，然后有一个祭司长的儿子斯基瓦，他7个儿子去给这个人赶鬼，结果那一个鬼把这7个大男人的衣服都扒光了，然后打跑了，让他们赤身裸奔在大街上，丢不丢人？大祭司长的儿子，他爹的脸都丢光了，那是祭司长。如果他们有选择，他们绝对不这样干，一定被鬼逼急了。所以你看这一个鬼把这7个大男人，还是祭司长的儿子，代表着你活在宗教里面，你多少人都没用，魔鬼这样羞辱你，管你是祭司长，管你是牧师。有的人说我是牧师，你知道我听到很多羞辱主名的人的事儿，有的特别是很多的教堂里的牧师去给人赶鬼，经常被人那个鬼附的人扇了几个耳光，灰溜溜的逃跑了。这样的事情我听了很多，你说荣耀神不荣耀？魔鬼才不管你是不是牧师呢，魔鬼才不管你是不是长老呢，管不管？魔鬼只看你有没有权柄。魔鬼说保罗我认识，耶稣我认识，保罗我知道，你们算老几？你们是谁？我们是祭司长的儿子。魔鬼说祭司长算啥，我根本不认识他，祭司长来了也是一巴掌扇倒。魔鬼是真实的认识你属灵的权柄，他不看你的这个明显。很多人现在脑袋削尖了啊、我是牧师，我是长老，追求这些头衔有用没有？我跟你说遇到这种事特别羞辱。你说一个信徒被鬼扇两巴掌打跑了也不丢人，牧师长老被鬼扇两巴掌灰溜溜的逃跑了，这个太丢主的人了。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身量，你不要占那个位置，最后会羞辱主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不是拼命了先去找一个，就像现在有的人就拼命的，还并没有释放的经验，也没有真实的护照，找人给他案例了，国家给他颁布了一个，有的人说我有神学，我有牧师证。我跟你说天国没有承认，你有也没有用，魔鬼也不认的。这一块你需要灵界承认，所以你需要有护照，你需要真实的，你自己知道你是否有护照，你自己知道。阿们。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你就不要祸害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不是先拼命的削尖脑袋得一个头衔，有的人得一个牧师的头衔就是想领个薪水。我们要知道，你要先找到你的护照，我们要真实的先经历谦卑，经历破碎，经历这一切该走的路。神的仆人要走的路是痛苦的，你需要经历这些痛苦，不经历你无法做神的仆人，否则的话你最终会羞辱主的名。魔鬼说我就不认识你，那你还侍奉啥？我们侍奉神的人都少不了要跟魔鬼的这个短兵相接，无法避免的，不可避免的。如果你说我没有，那说明你根本就没有开始侍奉，谁知道你咋侍奉的。 你真实的侍奉一定会，是不可能避免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活在一个两个国度的征战。所以很多牧师反对赶鬼，反对说方言，因为他惧怕，他只要遇到这种事儿，一定是被魔鬼欺负的份儿，所以他为了使自己有面子，他就不让讲这个道理，他怕自己丢人，戳穿他是假的。你还是不如真实的回啊，到那一天戳穿了，天堂你都进不了，因为牧师担的是灵魂，将来要交账的，你交不了账咋办？肯定是下地狱的。所以你看耶稣才说，很多人奉我的名传道赶鬼，说的都是牧师，是不是？但神的仆人，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说他们是恶人。最后你知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是恶人，离开我去吧。你知道他们去哪里？耶稣在天堂，那没有了就是离开耶稣的地方，你说在哪里？在地狱。有的人说不对，在哀哭切齿的地方。我告诉你，哀哭切齿的地方就是地狱的一部分，明不明白？那里没有光明的，天堂是光明的，那是黑暗的地方。你不要说那是天堂的一部分，哀哭切齿的人也是一样扔到地狱里的，所以地狱最终都要扔到火湖里的。不管你是哀哭切齿的地方还是地狱里面，都是一个地方，最终都要扔到火湖里，也就是说结局是定的。因为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实际上说阴间，我跟你说汉语翻译成阴间又翻译成地狱，它一会儿变一个样，其实在原文里面它就是地狱，阴间就是地狱。阿们，不要搞复杂了。然后圣经说阴间要被扔到火湖里，也就是说地狱要被扔到火湖里，说最后不会存在地狱，只有火湖了，火湖非常巨大，而地狱里的一切也一块被扔到火湖里。地狱里面有啥？有邪灵，有蛆，有虫，有火，还有罪人，还有我说了嘛，邪灵不就是魔鬼吗？还有那些包括了那个外边的黑暗，就是那个哀哭切齿之地，都是地狱里的一部分，他们也一块被扔到火湖里了，没有机会的。不要想着还能上天堂，不可能的。如果能上天堂死了就立刻上天堂了，如果不能就永远不能。阿们。那耶稣对强盗说，你今天晚上就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我说到这里要再提醒大家，有很多中国人这个文化呀、概念以及各方面的解经的错误，是因为翻译的问题。中国人喜欢咬文嚼字，跟很多的名词，又是乐园，又是天堂，又是神的国，又是天国。如果你真正的查原文，你了解的话，其实神的国就是天国的，啥也没有，就是天国。乐园就是天国的外围区域。阿们，很清楚的，很简单的，你进不了乐园，也就等于你进不了天国。进不了天国更进不了你进不了天国也就等于你进不了乐园了。所以一个意思就只是乐园它属于天国的外围区域，是没有赏赐的地方，就强盗们待的地方，但也是悔改的，强盗悔改了，只是没有为主做工，仅仅得救而已。而像保罗那些肯定是住在新约撒冷里面，最靠近耶稣的地方，哈利路亚。但是还是一个地方，门槛都一样的，进乐园也要求你真正的悔改圣洁的。阿们。那强盗他悔改了，然后他马上死了，没来得及犯罪，所以他是圣洁的，他认识到耶稣是主。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也不能够下到地狱里的，起码让我进个乐园。但你的标准其实你还不如那个强盗呢，那个强盗人家真的没来得及犯罪。我们很多人信主了以后又活了好多年，犯了好多年罪，还没有真正悔改，你说这样的人比那个强盗谁不如？他不如强盗，强盗信了主就死了，你不能说主啊，我信了你，我马上就跳楼，那你直接下地狱，还不能自杀。所以你必须得胜过试探，在地上考验就是，所以我跟你说，只要你活着，你就要受罪的试探，你还得得胜。但我想说的就是，只有天国。所以整本新约圣经是在讲天国，神的国就是天国，我们要追求的就是天国啊！不要搞那么多概念，太多了，复杂。你去查原文，去查20多个英文版本的圣经，你会有这个概念。如果你只看汉语，你会搞迷的，因为汉语里面给的东西太多了。我起初看汉语，我就是搞不清楚那么多的名词到底有几个地方。后来我终于搞清楚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地方，一个天国，一个火湖，没有了。火湖和天国没有了，阿们。所以不在天国的都在火湖里，没有别的地方。如果你这样相信，你就有破口的，魔鬼就会欺骗你。 啊，这我们不就是穿插讲一下。我想说的是，这个恶鬼说的话，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呢？”你看这个话很有意思，说明魔鬼他认识有权柄的人。哈利路亚，保罗他也知道，只要你有权柄，魔鬼能认出来你。阿们。所以你看到耶稣说信的人就能赶鬼，没有说牧师能赶鬼，有没有？没有说长老能赶鬼，有没有？因为耶稣知道头衔没有用，魔鬼不认头衔。大家说魔鬼不认头衔，魔鬼只认权柄。哈利路亚。所以哪怕是个贫瘠族照样能赶鬼，很多牧师都不能赶，但他可以，为什么？他有权柄，而这个权柄在灵界里是能彰显出来的，魔鬼能看到他的权柄。也就是说这个贫瘠徒他在灵界的地位比那个牧师还大，这是不正常的。在神的心意里面应该是牧师的权柄更大，只是有一些的是在神眼里不是真正的牧师，在人眼里是人立的牧师，并非是神所招立的牧师，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乱象。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点，你不承认也罢，承认也罢，魔鬼他是知道的。所以我们需要，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连鬼都承认的，有的人他就不愿意去承认。所以人是最可怕的，活在欺骗里面，鬼都比他认识的清楚，太可悲了。谁骗了他？他自己骗了自己，不愿意接受真理。保罗是有权柄的人，因为保罗是一个认识真理的人。其实我们也学习到保罗是一个经常禁食祷告的人，他说禁食不食，你看保罗受的苦是不是？不食是不是就是禁食？保罗是一个认识真理的人，其次他是一个禁食祷告的人。保罗写了新约三分之二的圣经，你说他认识真理不认识？他特别通达神的话语，我告诉你，通达神的话语会加增你的权柄。阿们。所以通达神的话语会加增你的权柄，然后禁食祷告也会加增你的权柄。差不多我们就讲到这里，五点半了，我们来祷告。我们认识到禁食祷告这些真理，我们来祷告，来回应神，要把这些真理吸收了。每位家人，我们来开口祷告，求主来借着禁食祷告来更新我们，加增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位认识他的人，使我们的权柄信心都被加增。哈利路亚，你可以站起来，都可以自由的。我们开始来祷告，方言祷告，来回应神。你需要把神的话语借着祷告，让圣灵光照进入你的生命，进入到你的灵里面。呼啦巴沙啦巴巴巴，西啦巴巴巴巴巴沙啦，阿拉巴桑德希啦巴卡拉巴松德希啦，曼德希啦巴松德希啦巴卡拉巴松德希啦，上。祷告，求主来开启你禁食祷告的奥秘，让我们把禁食祷告当成一个习惯。哦，喇叭叭，呼求主赐给你禁食祷告的恩典。主啊，赐给我们禁食祷告的恩典，呼求他。我说了，禁食祷告是一个恩典，你需要向神求。求他赐给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禁食祷告能够成功，让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期间身体灵性都强健， 一切的副作用都没有，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如因返老还童，让我们的身体灵性都经历如因返老还童，让我们被更新。哈利路亚。索拉巴拉巴卡拉巴索拉，皮拉拉桑德希拉巴索拉巴卡拉桑德，皮拉拉桑德希拉巴库拉桑德希拉，皮拉拉拉桑德希拉巴桑德希拉，安德希拉巴桑德希拉巴卡拉巴桑德，萨拉巴萨拉巴库拉桑德希拉，潘德希拉巴桑德希拉巴桑德希拉，去就是。卡拉巴松德勒希拉巴卡拉巴松德勒，皮拉拉拉桑德勒希拉巴苏罗苏罗苏，提拉拉苏罗罗苏罗罗苏罗罗，提拉拉拉苏罗罗苏罗罗苏罗罗。加增我们属灵的权柄，赐下突破，赐下突破。当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你要挪开大山，挪开小山。家人们，你思想一下，求主光照你，你生命中的大山是什么？是什么拦阻了你？你要带着这样的期盼，在这七天你要来突破，主要把这个大山挪开。你的祷告要有方向，要有目标。你在这七天你有目标没有？是什么拦阻了你？是哪个大山拦阻了你？是你的家人、丈夫、妻子、儿女，还是什么使你最头疼的？是你生命中的大山？是疾病吗？是软弱吗？是什么？你要有一个概念，要把它锁定目标，要除掉它。在这七天的今日祷告，要除掉这个大山。我们不是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们是有方向，你是有目标的。主喜悦有目标的祷告。主啊，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生命中的大山是什么，小山是什么。因为你要借着进食祷告来除去这一切，大山要被铲平。借着进食祷告，你要让我们成为快吃打粮的新器具，将城市列国。主啊，大山小山，主啊，借着我们的进食祷告，你都要来修平，像高高低低的成为平地。主啊，你要来做震动的工作。继续祷告，继续祷告，向主来说，主啊，启示我，启示我，启示我，我生命中的大山，我城市教会里的大山。先把自己复兴了，才能复兴教会、城市、国家。所以这七天我们也特别围绕个人复兴，个人不复兴，其他都是假的。求主来复兴你个人，拦阻你的这些大山都要挪开。是什么拦阻了你？是情欲吗？是软弱吗？是对世界、对金钱的热爱吗？是贪婪吗？是什么拦阻了你？是不敬畏神吗？呼求主开启你，不要活在瞎眼耳聋里面，听到主的话，让主来彰显，显明吧，主啊。提拉巴沙拉巴巴，提拉巴巴巴松达拉西，提拉拉拉松达拉海拉，提拉拉巴桑达拉希拉，图拉拉西里里里西，提拉拉松达拉希拉。
Will you quickly stand?
扬起你的声音来祷告，来回应神。主会坐在你里面的。Jesus.Yeah. 荣耀神羔羊
Worthy is the Lamb
帮助我主活在你的荣耀里主借着进士祷告出去一切的拦阻让拦阻以赛亚得见神的荣耀的大山小山都要挪去当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以赛亚拦阻他的大山就挪去了当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死去的时候那拦阻我得见神荣耀的大山就挪去了那拦阻我进入复兴的大山就挪去了你需要致死致死你的老我致死你的瘾且不敬虔的瘾一切的隐患一切的贪婪一切的骄傲一切的偶像致死他致死他主致死天使致死我生命中的各样的情欲隐患去的死圣洁你是主圣洁你是主你是圣洁 Jesus 呼求他每一家人扬起你的声音求他来开启你光照你生命中的大山小山定向目标在这七天的禁食里面你要除去它要有目标要把它挪去要挪去因为主要赐下突破主要赐下得胜主要赐下突破主要加增你的权柄
whisper now, just a whisper.
神的同在就在这里，释放，求主赐下突破。你最渴望的是什么？最渴望的突破在哪里？是身体、灵性、家庭、侍奉、事业，还是哪方面的？要有目标。不管你不清楚自己问问自己，让每一个祷告带着方向，去清楚的，在哪个方面？去家庭的，是婚姻的，是事业呢？是侍奉呢？是儿子呢？是妻子呢？是儿女呢？是哪方面？哪方面你需要突破？
赐给我所需要的突破。赐给我所需要的突破。赐下我所需要的突破。
Jesus.
very gently, please. And he touched. Oh, yes. And all the joy that floods my soul.
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荣耀的一天这样度过，感谢你的荣耀宝贵的同在不断的在我们中间。在这七天，主啊，你要一天一天更大的荣耀倾倒下来，更多的让我们来与你相遇，让每一位家人来更多的进到你的荣耀里面，住在你的荣耀里面。你的荣耀是我们的居所，你也要把我们当成居所，让我们成为你可安息的居所。谢谢你今天美好的工作。在这里我也要为主做个见证，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敬拜主等候主的时候，有十分钟差不多轰隆声，就是打雷的声音，我们在这里的家人都听得到，不知道你们在宿舍里的听到听不到，在宿舍里的听到没有，好像外面的人都听不到，所以非常神奇，感谢主。但我们在这里的家人都听到了，是不是有十分钟左右非常清楚，然后在神的同在彰显的时候甚至有雷轰声。所以哈利路亚，我们这一次要充满神的荣耀，不是有轰隆声，是从上面来的。我们上午有几十个人都听得很清楚，上午我们只是没有正式开始，是操练敬拜，有三四十个人在这里都听得很清楚。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说你要带着期待的心，让主在这些天要你会看到更大的荣耀。所以你要有期待的心，我每一次祷告要有带着期待的心，带着更大的来与神相遇，神喜悦信心，神不怕你有多大的期待，就怕你期待太小，甚至没有期待，麻木了，这样就什么也得不着。所以神做美好的事情，今天早晨非常荣耀，我们来参加赞美的这些家人们都领受了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我相信会有更特别的事情，你要看到天使，你要看到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你要看到异象，你会看到很多，这一切不重要，就是为了印证主在我们中间，他要来造访你，他要来改变你，他要让你与他相遇。所以单单的仰望主，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主，赞美主，哈利路亚。